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透过每一次的学习和分享，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圣经神的话语，也都成为一个遵行而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八章的研读和分享，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八章一到五节记载着神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的生物而采取的行动。他用了风将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土地、植物、飞鸟、动物和人类可以再次出现在地上。创世纪八章六至十四节就描述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去，探测洪水是否已经从地上完全消退。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是乌鸦，乌鸦似乎并没有回到方舟那里，乌鸦一直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过了七日，挪亚再放出鸽子，鸽子依然飞回来，不过这一次鸽子的嘴就含着一块新摘下来的橄榄叶，显示出陆地不再被水所淹没，已经可以生长出橄榄树。再过七日，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鸽子再没有飞回来了。创世纪八章十五至十九节记述神吩咐挪亚，挪亚就同他的家人出了方舟，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在这里，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跟着的二十至二十二节描述劫后余生的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筑坛向神献祭，反映出他对神的敬畏之心。筑坛是挪亚建造的第二样事物。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至二十二节曾经这样记载，挪亚建造方舟为要拯救生命的，而他后来建筑祭坛献祭却是要取走祭生的生命。这些祭生避过洪水的灾难，但是就逃不过挪亚的刀刃，确实有点讽刺。对于挪亚的献祭，神作出了两方面的承诺。第一，神定义要保留地上的生物，不再以洪水毁灭世界了。第二，神宣告要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第九章内容的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九章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遍满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恩典丰盛的意思。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神在创世的时候曾经对亚当夏娃讲过，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九章一节，神亦都是这样吩咐挪亚和他的儿子。神藉着挪亚再次创造， 使人类繁殖增多，遍布世界。请听众朋友留意一下，神吩咐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使到人口繁衍起来。你要记住，这个命令是神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所定的。反观今日，我们面对着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到处都人口过剩。但是挪亚当时身处一个特殊的情况，挪亚和他的家人是世界上仅存的人口了。情况就好像你平时上班放工，前后左右你都发现是车是人，好挤拥。但是突然有一天，街道上面冷冷清清地，一架车都见不到，只是剩得你和你的家人寥寥可数。对你来说，这个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是吗？这个就是挪亚当时身处的情景了。创世纪九章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和挪亚所立的约关系到对人的保护，以及人管理动物世界这两方面的。我相信在这个之前，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以前人并不是食肉的，所有动物都是纯粮的，人不会吃它的宠物。你记住，洪水来到之后，那些动物是自己去挪亚那里，这些动物好像不怕挪亚。但是现在呢，有些动物就会害怕人了。虽然人有责任管理动物世界，但亦都有人会以残暴方式去对待动物，甚至消灭动物的。例如暴鲸曾经是人类破坏海洋资源最严重的行为。由于鲸鱼的油可以食用，鲸鱼的肉好像牛仔肉那么鲜美，鲸鱼的皮可以做皮革，鲸的肝脏可以制作鱼肝油等等。所以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业兴起之前，鲸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的来源。20世纪初暴鲸业的兴旺，令世界鲸类的资源面对着一个灭顶之灾。又例如中国的舟山渔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曾经是世界著名的渔场之一。这里是北方寒冷海流和南方温暖海流交汇的地方，各种鱼类十分丰富的。但是由于当地渔民的过度捕捞，原来这里盛产的黄花鱼后来几乎就灭绝了。创世纪九章八至十节就记载，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和挪亚立约的同时，亦都同一切活物立约。换句话说，神希望人生养众多，亦都希望一切活物同样生养众多。神希望人和动物和睦共存，而且能够长期繁衍下去。神将这些活物交给人来管理，神亦都希望人合理而有秩序地行使这项权柄。只是可惜，现代的发展违背了神立约时候的初衷和美意了。今日我们应该保护动物，保护鸟类，为他们设立避难所。我们看到非洲的动物逐渐地被赶尽杀绝，人类确实是残暴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动物免遭杀害灭绝的政府或者机构。继续创世纪第九章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而家神赐给人类新的食物，洪水之前神赐给人类绿色的植物作为食物，现在神就允许挪亚去食动物。今日有些饮食时尚族人将绿色饮食方式变成为追求宗教信仰的一种途径，只是强调外在的形式主义，却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和信仰的真理。有位女士，她是食素的，素食甚至成为她宗教的一部分。麦基牧师就告诉女士， 饮食时尚族都是素食者。女士听了之后很兴奋，认为这一点呢就可以作为她坚持应该素食的有力论据。她也立刻吩咐助手将这句说话记下来。但是她后来一定会叫助手将这段说话删了，因为麦基牧师跟着话给她听，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外在的形式了。因为当年洪水泛滥的时候，被毁灭的都是素食者。如果节食能够改善他们的行为的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洪水除灭了。我们看到神准许人类食肉，但是神又禁止人类食血。创世纪九章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动物的血一定要完全排出，血代表生命，将血排出就表明这只动物虽然是要被杀死，但是我们用的是一种怜悯的方式去宰杀动物，而不是毫无怜悯地延长它死亡时间。虽然打猎是一种相当有挑战性的活动，但是我不主张滥杀小动物。万一我们打猎的时候没有将小动物杀死，而是看着它拖着受伤的身体离去，哇，件事是很可怜很可怕的。神说如果你想吃动物的肉，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够连埋它的血都一起吃。动物的血一定要排出，而且不能够残害它们，必须是用一种怜悯的方法去宰杀它们。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这一句是第二个禁令，不可杀人。这里不单止禁止人杀人，也都禁止野兽杀害人。既然所有生命都是属于神的，咁人嘅生命咧就更加系咁啦，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呢句说话咧不禁令我哋谂翻起该人啊，弟兄包括咗亲人同其他嘅人，无论杀人者系动物抑或系人，神都必定追讨。弟兄呢个词语自从第四章之后，直到第九章先至再次出现。而且同样用于有关谋杀的情节。不同的地方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的杀人者该人得到神的保护，报复者要面对处决。但是在第九章这里，神却是明白地讲出杀人者必会被杀。神在这里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反映出洪水之后罪的情况更趋于恶劣，而神就要用更强硬的手段来到阻止人或者动物去杀人。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看看神和挪亚立约的最后一句说话，亦都是令人惊讶的一句说话。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为人类的管理和安全定立原则，给了人有权力去对杀人者判处死刑。按照神和人所立的约，人要生养众多，要去保护和管理动物。神亦都赐给人类新的食物，并且禁止人类吃带血的肉。现在神颁布有关管治的原则，就是死刑的基本原则。我想告诉你，今天世人的态度其实已经不再考虑圣经的教导，的确令人觉得非常惊讶。一般人已经不按照圣经去做了，可以说完全忽略神的说话。今日我哋仲发现有一部分嘅法官、律师、政治家都想要完全废除死刑，并且喺好多嘅案件上边咧，佢哋都成功咁做到。 有学者曾经写过这方面的小册子，题目是《死刑合乎基督教教义吗》。作者认为针对故意杀人者的死刑呢，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十诫也都讲过不可杀人，而十诫是整本圣经的法律基础。当年如果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希伯来律法也都赋予人民执行死刑的权利。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始终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上面的，人性是败坏的，唯有神仙就是公正公义的。因为这样，死刑虽然被允许执行，但是人类的司法部门不会完美，当中历世历代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的冤假错案。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神允许这一类不公正的事件暂时存在，不是因为神不爱人类，而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神是耐心等候福音传遍地极，等待每一个罪人自觉地悔罪归向祂。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清楚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日无论在屋企亦或在街上，我们的生命都不是绝对安全。其实如果一个罪犯他懂得杀人填命的道理的话，这样在行动之前他会认真地考虑，并且是有所顾忌。现代西方世界还有另一个议题特别受到关注，就是枪械管制。老实说，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枪，而是在于人的内心是不是懂得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里讲的一条律法，我们最好回到圣经，希望能够避免杀人事件的发生。全人类都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朝向尊重人、保护人的生命这个正义的方向来到做事。人类的管治基础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的这条律法始终没有改变。创世纪九章七节继续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一节经文是重复了第一节的指令，就是生养众多。创世纪九章八至十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讲的一切活物都包含在这个约里面。以赛亚就预言说，有一日狮子要同绵羊一同躺卧，他们不会互相伤害。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一切的受造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约是神同挪亚和所有的活物所立的，这个约要一直持续到神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为止。所以这个是同挪亚的后代以及一切活物立的约。创世纪九章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这个是神的应许，目的就是讲明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神下一次是要用火来审判世界。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因此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神是公义和慈爱并存的神。神痛恨人的悖逆和不信服，但同时神亦都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神差派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就救恩，是期盼每一个罪人都能够自觉悔罪并且归向神。我们由下面几节经文可以看到这个约的全貌。我认为这个约是有属灵意义的，亦都可以说这个约好像是一种圣礼，因为神给了他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而且还附带了其他的应许在里面。我们看创世纪九章十二十三节，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彩虹或多或少是一种的圣礼，这个是立约的记号。彩虹象征着神再造世界之后呢，不再用同样规模的洪水来到毁灭世界了。创世纪第九章十四至十六节话：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请大家留意，神在这里说我看见，神不是说你看见，乃是说神看见。神要看见那道的彩虹，那道彩虹就成为神和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之间所立下的永久之约。所以听众朋友，当你看见彩虹的时候呢，请你牢牢记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神所讲过的说话。神好爱你，神同挪亚以及他后裔所立的这个约，其实也都包括了你和我在内。这件事几咁鼓舞人心呢？创世纪九章十七节，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个就是神的约。神不单止是和挪亚立约，亦都是和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神的爱再一次跃然纸上，人和一切有血肉的活物同样得到神的爱和神的保护，亦都一同领受神的恩典。我在这里要指出，彩虹可以称为一种圣礼，因为圣礼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而且是附带着一些应许的。逾越节的筵席、铜蛇、基甸的羊毛等等，还有我们今天进行的洗礼和守主的圣餐，都是一种的记号。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讲过，神恩典的目光和信心的眼睛在圣礼之中相遇。当人类看见彩虹的时候，这样的事就发生了。信心就是捉住记号所带来的应许，那个记号代表什么，我们就可以得着什么。信心本身是没有应许的，记号本身也都是没有保证的。只有神的话语和记号互相配搭的时候才产生作用。神赐下一个应许，并且附上了一个记号。现在彩虹就成为神给挪亚的回应。神似乎是对他说：我会纪念的，我会看见彩虹的。有位朋友他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坐飞机去到另一个地方，中途呢遭遇了一场风暴，而风暴过后飞机在高空飞行，当时阳光普照，忽然间他就见到一道彩虹围绕着这飞机，甚至形成了一个圆圈。我在这里猜想，神平常大概就是这样看见彩虹。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时间差不多了，约定你下下次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分享和学习关于挪亚和洪水的其他的事迹，并且呢还要开始进入去研读挪亚的家谱。你不要错过我和你之间这个约定，并且呢可以自己先下看看圣经的经文作为一个的预习。如果你对节目里面分享的内容有什么觉得不明白的，或者想提问的，欢迎呢你透过电台来到去和我们的同工来到联络，让我们可以呢再作一些的解说。如果你生命当中经历什么的难处， 亦都可以俾我哋知道。咁我哋认识你更多之后呢，就可以彼此嘅纪念，互相嘅代祷。记住，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